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其实我讲出埃及记那个时候在那个教会讲了30次，如果他只记得这一句话，其实比例很低的哈。但这句话不是我的话，神的话放在他心里，他怎么也拔不掉，这才是圣灵的工作。叫他们因为觉得做苦工什么命苦，叫他们觉得命苦，所以不去想其他事情。好了，我就天天劳苦吧，天天努力吧，天天担重担吧。有一弟兄记得也跟我讲，他说那天你讲马太福音11章29节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流泪。他说我是老基督徒，听了那么多道，那天圣灵做工，我受到感动。一个人记得这篇信息，弟兄姊妹，若是你记得任何的信息，不要把功劳归给我，是圣灵在你心里做工。如果你都不记得，那是牧师讲的不好，没关系，啊，是牧师讲的不好，没有把神的话语传得清楚，对吗？叫以色列人觉得命苦，弟兄姊妹们，你觉得命苦吗？还是你在这个环境中间看见仇敌的诡计？这个还不算，这是第一部分巧计。第二部分巧计是什么？第一部分巧计是利用整个以色列人廉价的劳动力，为了要增加埃及的财富。第二个劳动力是什么？第二个政策是什么？劳动力压榨的结果，叫以色列人因为苦命、命苦，而失去神儿女在埃及寄居的身份。神对亚伯拉罕说的：“我要把你的后裔放在埃及，过了400年，我要领他们出来。”他们完全忘记背后的使命，觉得命苦，待在埃及就这样 ，stuck， we're stuck， 在埃及脱身不了，就这样吧。忘记属天的护照，忘记神对亚伯拉罕的护照。第二个诡计是什么？这个更厉害。埃及有了新的人口政策，这个人口政策分两部分，执行的时候也分两部分。人口政策是什么？如果生了男孩，不要他存活性命，女孩留下来。为什么？女孩子还可以嫁人呢，嫁什么人呢？嫁给埃及人呢。过了几代都是埃及人，没有以色列人。执行上分两部分，一个是对以色列的收生婆讲的，这里讲到说以色列有两个收生婆。那有些人说两个收生婆，两个收生婆管几十万以色列百姓妇女生产，我相信也不是。一定这个命令是对所有希伯来人讲的。但这两个收生婆不惧怕法老的命令，竟然私自留下男孩的性命。你读刚才我们那节没有，后半节没有读啊，所以你读经要仔细。前面一半说到对于施弗拉跟普阿两个人说的话，第22节我要你看，法老吩咐他的众民，所有埃及人，不光是希伯来人。不光是希伯来收生婆，他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。在中国也有一胎化的政策，很多父母也是不得已把孩子丢掉，但这个跟埃及人的计策又完全两样。埃及人是希望过了几代之后再看不见以色列人，因为所有以色列 男孩都杀光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起来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也遇见过同样的遭遇？怎么样？希律怎么说？当那三个东方来的人，不晓得是不是三个哈，几个东方来的几个苏士 Maggie 他们到了耶路撒冷， 他们见到希律和他底下的臣宰，他们问说，生下来做王的要在哪里？他们按照那个新的踪迹去跟随，去寻找。希律也不是傻瓜，希律看见这几个人来了，就问他的底下臣宰说，基督当生在何处？而且对那几个人说，你们去找，找到了我好去拜他，其实是假话。等到希律 这几个东方的术士受神的引导，没有回到耶路撒冷，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，圣经上怎么记载？希律当然大怒，然后就吩咐人说，凡在伯利恒附近两岁以里的男孩都杀掉，不能留下一个，宁愿杀错几百万、几十万甚至几千，我不晓得多少人，不可以让基督留下来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所有的人口政策，一个男孩都不许存留。若是这样，过了不要几代，40年、30年，甚至20年，再没有以色列人。这是法老的巧计。女孩呢，留存性命。有人在这里加上属灵的解释，撒旦对于基督徒的迫害，强壮的把他杀了，弱的叫他同化，跟世界同流合污，归入世俗。当然这说法对姊妹不大公平，所以我只是告诉你，有人这样讲，我们不要这样，不需要这样相信。但是不管男女，的确是这样，仇敌用各种方法杀害，强壮的他把他杀了，下监寻道，软弱的叫他与世界同化。还有什么基督徒呢？那些口头上呼叫耶稣耶稣，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肯立志跟随主，好吧，让他与世界妥协。等到他进入世界以后，很稀奇啊，这次我们听讲到，没有听几次，两次讲到罗德跟亚伯拉罕的对照。罗德挪移他的帐篷往索多玛去，到最后在索多玛做了领袖，在城门口管商业事情，跟众长老一起决定事情，他已经同流合污，强壮的他把他杀害逼迫，软弱的叫他同化，这是撒旦的作为，从古到今没有改变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不要以为说今天我没有遇见迫害是好事，说不定证明你是软弱，所以没有迫害。我们在这个大会里面讲员有好几个说，你知道美国过去是个犹太基督徒的国家，有一天可能这些犹太都没有了。你知道现在美国政府所做的事情，慢慢去宗教化，最早清教徒所建立的国家，他们建立的学校第一个就是为了培养牧师、培养传道人、培养神学神学家。我指的是哈佛、耶鲁、Princeton， 这三个学校都是清清楚楚是为了神的国度而建立的，开始都改变了。现在教育机构不再是宗教，不再是属灵的，完全世俗化。尤其我来的孔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，任何人要学任何的知识，我们学校都给他。我女儿读 Berkeley， 她读的系，她告诉我说，教授教我们去讲，你喜欢读什么专业自己设计，我帮你忙达成你的心愿。那你想会有这样属灵的结果吗？有任何属灵的果效会从这样制度里面出来吗？绝不可能。越来越世俗化，弟兄姊妹没有关系，因为那一个时代在以色列人这样艰难的环境中间，神拯救了以色列民族。摩西生在最不合适的时候，但是出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注意到这里，除了我们刚才讲埃及的巧计之外，摩西的降生绝对是神的工作，绝对有神的手在里面。我们刚才说他的名字叫摩西，因为法老女儿说，我把他从水里面拉出来，不是法老女儿，神的手握住他，把他救出来。摩西第一个经历就是蒙拯救，我们基督徒头一个经历也是蒙拯救。摩西的名字意思从水里面拉出来， 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火中抽出来的根柴。这句话在新约里面被彼得引用，被犹大引用，是从火里抽出来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生命是神把我们拉出来的。今天你能坐在这里聚会，听见神的话语，因为神把你拉出来，不愿意叫你和世人一同被审判，所以把你拉出来。耶稣他的名字是救主，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。这个救，摩西身上的经历叫做拉出来。他生下来的时候俊美非凡，圣经里面讲了三次他俊美非凡。摩西一定是面如满月啊！我们中国人讲好看的人，叫男孩子尤其是面如满月。我不知道满月怎么样子，面如满月长得很丰满大概是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俊美非凡。其实圣经里面讲了很多人俊美非凡啊，没有讲我哈，也没讲亚伯拉罕。讲了什么？讲了摩西，讲了大卫。这里面所表达是神在他们身上暗暗说明神对于他生命的祝福，不是长得好看，而是属灵生命的优秀。你知道，我不晓得当时以色列的父母怎样想，若是生下来女孩还好，对吧？不用丢在水里，因为法老的命令，女孩可以存活，暂时可以存活。如果你不想那么远到整个民族灭种的危机的话，生下女孩比较好办。摩西是个男孩，生下来俊美非凡，结果呢，藏了他三个月，藏到三个月不能再藏了。我不晓得为什么三个月啊，我太太说三个月应该还可以藏吧，会哭了，会大声喊叫，不能再藏。圣经说不能再藏就不能再藏了。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节也这样说，不能再藏。所以呢，把它丢在河里。这原来是法老的命令，丢在河里。可是你知道丢怎么丢法？摩西的父母想尽了一切的办法，找了一个蒲草箱。什么叫蒲草？其实就是类似芦苇啊。我们说蒲草，当时他们把它压扁了可以做指头，就是这种蒲草。那是很脆弱的，而且在河里面要沉下去的，水会进去的。怎么办呢？涂上石漆石油。这里讲的石漆石油大概不是今天我们开车的石油，那个是也不能涂在上面，大概是像沥青一样，让这个蒲草箱可以防水，暂时不沉下去。而且呢，把它放在芦荻丛中。在不在水里？在，但是很浅。为什么？芦荻丛嘛，有很多芦荻根深在那里，所以好像在水里，又不让它沉下去。能摆多久不晓得。摩西的姐姐就在那里看着，要看他究竟如何。出于生命的关切，神的预备在这里。正好那一天，不早不迟，摩西法老的女儿出来洗澡。师母母说，她为什么到河边去洗澡？她问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我说大概王宫里面水不方便吧，不晓得下面有没有热水设备，河里一定冷水，也许水多或什么原因不晓得。神的安排，正好那天法老的女儿出来洗澡，而且带了很多婢女来。为什么带婢女？当然洗澡你不要人看嘛，公主哪里可以洗澡给人看的，清场清场。所以他们到处走到处走，附近不许有闲杂人。碰见这小女孩没关系，再一看她在看图一蒲草箱，也真有这么奇妙的事情。摩西哭了，哎，要哭要选择合适时候哭，哭得不对时候没有用，白哭了。摩西一哭，迎娶法老女儿的怜悯，把她拿来。大概因为容貌俊美，长得蛮好看的小孩子，很可爱，法老女儿要把她留下来。她是不是不知道这是希伯来人的孩子呢？知道，她一看就知道这是希伯来人的孩子。她父亲的命令是谁？是什么？她完全知道。 怎么知道他是希伯来人呢？因为希伯来人的孩子生下来第八天受割礼，因为受了割礼有明显希伯来人的记号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一个基督徒受浸以后应当有清楚基督徒的记号。如果你受了浸别人还不知道你是基督徒，你有问题，因为你不像基督徒，别人不认识你是基督徒。摩西一看就知道是希伯来人的孩子，但法老女儿讲的真有意思，她打开箱子那孩子就哭了，她就可怜，她说这是希伯来人的孩子。摩西的姐姐就对法老女儿说，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喂你奶的孩子，可以不可以？哇，这么巧的事情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法老的女儿没有说希伯来人，恐怕这件事也不能成就。奶妈很多，竟然找了希伯来奶妈，而且你猜她找的是谁呀？就是摩西自己的母亲。所以法老的女儿把摩西交回给她的姐姐，带回了她母亲那里，为她乳养，还给她工钱，这个太好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晓得神特别的预备，这一个我相信在摩西生命中间不可少的因素，他的生命在一种交战中间。他虽然做了法老女儿的儿子，但是把他抚养大的襁褓中间，他的母亲做了他第一个导师。而你知道希伯来人儿女的教育，母亲是第一关，从小教导他们认识神的话语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摩西又回到法老女儿那里去做他儿子，但是我确实的知道在他成长的过程中间，他自己希伯来人的身份，他的母亲一定对他详细的说明。不仅这样，以后他底下这里记载，尤其是使徒行传这样记载，他在埃及王宫里的时候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。什么叫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呢？今天我们话就是说大概拿了好几个 PhD。 我知道学问本身算不得什么，但是学问可以转化。在我们 Reform Theology 里面，改革中的教这个神学里面有一句话， All knowledge is God's knowledge， 所有的知识都是神的知识。关键在于那些世俗的学问和知识，常常我们说知识学问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能造就人。这一次我在这个 CMC Conference 里面遇见很多老朋友，很多人是全世界传道人，也有很多人是双职代职，或者说双职侍奉。我说了一句话，我说在我自己蒙召做传道人之后，我从来没有轻看带双职侍奉的人。我常常对他们说，你们比我们更努力，你有你自己日常的工作，但是你的心在耶稣基督身上，你来服侍神，而且你所受到的历练跟传道人所受的一样的，因为神总是要叫我们脱去天然生命，建立属灵生命，用属灵的认识眼光来侍奉神，而你们学习机会少一半。但是有些人不明白这句话，他们以为双职侍奉就是比全职侍奉了不起。是啊，我们不仅是不拿薪水，还倒贴，还奉献给教会，还自己来做事，你们传道人算什么？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我这句话的意思吗？不在于你是传道人还是你是代职侍奉，在于你是不是谦卑。传道人可不可以不谦卑？不可以。弟兄姊妹可不可以不谦卑？你自己说。神拦阻骄傲的人，神赐恩给谦卑的人，这是神的命定和神的工作，你不要弄错。如果我没有告诉你，光讲前面一半， 我在高抬你。怎么样？圣经怎么说？骄傲在跌倒以前。你如果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一定跌倒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说这句话的意思，摩西的学问不算什么，但是他所受的训练使他以后能做神所要做的工作在他身上。你知道下一面下一个题目我要讲神怎么拆毁他，然后神才用他。他一切的学问没有用，在旷野四十年，你的学问交给谁？但是等到他再过四十年出来领以色列百姓过旷野的时候，所有他的知识都有用。这就是一个人改变之后不会骄傲，不觉得自己了不起，是神的恩典让我有机会学习这些事情，然后我奉献出来为主所用。我们的恩赐有很多天然生命的恩赐，若是不懂得奉献一点用都没有。但是摩西学尽了当代一切的学问，天文地理什么知识他都知道，用这个神用他拯救以色列百姓。圣经上这样讲，不是我讲的，他说说话行事大有才能。这个摩西神用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但这个摩西能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前，神还要改变他四十年，增加增加学习学习，四十年拆毁拆毁，拆到什么都没有，到一个地步摩西连讲话都不会讲。感谢主，然后神用他。当然今天我们讲摩西一啊，第一讲学习什么呢？我们学到什么呢？我们学到第一件事情，我们是被神抽出来拉出来的。第二，我们不用盼望环境帮助我们能好好侍奉神，环境总是属于世界的，这个世界抵挡神。马丁路德500年以前就说过，我担心教育成了魔鬼的工具。但是德国人不是不注意教育，马丁路德不是不注意教育，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一定是跟神作对的。我们要知道我们不需要求世界的环境好了坏啊！这些日子你知道台湾也竞选，美国也是选出新的参议员众议员，哎呀，大家说变天咯，没什么了不起。变天对于神的儿女并没有好处，因为还是会变，总是要变。我们不需要根据世界的恩典来生活，我们只需要根据耶稣基督来生活就可以。在我走以前，在我们离开 CMC 之前，这个戴季周牧师就讲，我们不要盼望世界给我们优惠，我们需要准备好在逆境中间侍奉神。以色列百姓是这样，整个灭种的危机，但是神做事，还不是以色列人祷告，神做事，保守了摩西。所以我说摩西超凡的生命是超凡，神把他从水里拉出来，但是神预备以色列的拯救者是个漫长的过程，预备他80年，直到有一天神的儿女属灵生命觉醒。因为当他到40岁的时候，摩西在40岁的时候有一次的觉醒，他要出去看望他的弟兄，开始对于神的国度神的儿女有负担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今天讲的神的国度神的儿女的时候，很多我们弟兄姊妹们只看见 IFCBC， 你们自己想想是不是这样。这次去看宣教大会，开我的眼界，开人的眼界，3500人，我们真的很后悔没有把更多人带去。我只有鼓动宣教委员会去，也不是全部去，传道人都去了，我去了，石牧师夫妇去了，张景亮传道去了，我们错过一些机会，但是盼望我们去的人眼睛被开阔。神的国度神的家不是仅仅 IFCBC， 也不仅仅是 UCI 学生，也不仅仅这个社区，这个世界是属于神的，全世界。神的目的，神爱世人，不愿意一人沉沦， 神的救恩是为所有人预备。传道的人在哪里？戴季宗讲了一句最有意思的话，你知道他是戴德生的第五代孙子，中文好得不得了，他认同自己是中国人。他说我就这样说，不是每个人都蒙召做传道人。他底下说什么？但是我相信神的意思，要每一个人都做传道的人。他加了一个的字，他的中文够清楚。这句话用英文怎么讲我真的不知道。神没有呼召每个人做传道人， Not everybody to be preacher， 但是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传神的道。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求主给我们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都有生命的觉醒，这个生命就是在我们身上救恩的记号，因为我们受了割礼，这个割礼不是肉体上的割礼，乃是我们心中的割礼，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。我们也知道你要斩断我们一切对于地的依附，在我们对于属地的情欲中间一切都被砍断，因为十字架已经为我们成全了何等的救恩，叫我们不再属乎世界，因为凡是在十字架上面的都已经与世界隔绝，这一切都定在十字架上面，世界和世界的情欲，一切的诱惑，一切的软弱都被定在十字架上面。主啊，所以保罗能够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。求主唤醒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，叫我们有属灵的觉醒，叫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属乎你，而且被你从水中拯救出来，被火中抽出来，我们的生命是你把我们拉回来，不叫我们被世界吞吃。我们存着感恩的心要把自己奉献给你。主啊，虽然摩西还不知道他应该做什么事，他也可能不清楚神的旨意，但是到他40岁的时候他开始觉醒，知道他是以色列人的身份。主啊，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，我们一生的年日都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求主纪念，也不叫我们到了年老体衰才开始明白你的旨意，总要趁着我们还有力量，趁着我们还有年轻的力量来跟随你，来侍奉你。主啊，今天早晨我们求你自己圣灵做工在我们心里面，让你的话语听见，我们听见扎心。主啊，不是你的仆人会讲能讲，而是因为圣灵做工。主，我在你面前承认一切的软弱，但是你还把你的话语放在我的口中，愿自己圣灵你来使用这些话语说在神儿女的心里面，好叫你的话语不落空。主啊，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，你唤醒你的儿女，叫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以色列的生命，那个希伯来的生命是重水不能淹没的，主啊，是不能够被毁灭的，因为你托付着我们像你服的摩西一样，你怎样把摩西的生命放在你的手中使它成为有用。主啊，你也栽培我们建立我们，求主使我们弟兄姊妹们在你的事情上面更注意更关心更有兴趣，在圣经上面能够留心的去读，好叫圣灵开启的工作在我们里面，也只有叫我们对更多的人有属灵的负担，愿意把福音传遍地极。主啊，装备我们，拯救我们，纪念我们在你面前的软弱。主啊，我们向你承认，求你自己宝血遮盖我们，然后你来做工，叫我们看见你是全地的主，你也负责以色列人责任，在他们面临灭种危机的时候你兴起拯救者。主啊，你在我们中间，你纪念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求主耶稣基督的能力伏庇我们，当我们灵里面被唤醒的时候，你装备我们改变我们，用十字架做工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天然生命被炼净，好叫我们活在属灵的光景里面来被你所用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